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其实基督徒的敬拜是很奇妙的，因为是我们跟上帝相交，也像我们这里这节经文一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实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听到的时候，不是要听一个很高超的演讲家去讲什么，而是圣灵借着这个人要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听上帝说话，我们来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行道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奇妙的地方，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呼求我们的上帝来引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当你真的是复活升天之前，你告诉我们说你会差圣灵保惠师来叫我们明白你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你的圣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特别是讲台上这个人要听你说话，要把你的话语传达给众人。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直播，或者是之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也都被圣灵所感动，明白你借着这场讲道向我们说的话，也被你的真道所激励去行道，使我们整个生命焕发天国的光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分享好神的家，好，就是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之前呢，已经把我们的祭坛系列我们讲完了哈，我们讲了28讲的祭坛系列。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要讲高举基督征战，这个顺服基督征战得地。那么在讲这个系列之前呢，我们会兼差的讲一点点小的专题。那就像我们今天要去讲的呢，就是我们要讲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去认识这方面的宝贵的真理。那么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好这个几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分享的这个正道的经文。好，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其实是很宝贵的经文哈，是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很奇妙的一卷书，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专门再跟大家去讲这卷书。因为这卷书跟罗马书很不一样，罗马书是从人讲起，就是讲说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得救，然后一路论证，论证到说只能靠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以弗所书呢，一上来就讲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荣耀，然后从上帝的角度去讲我们为什么这样去得救。而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很丰富的，但我们的焦点其实就在说神的家。他就会看到那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了，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在神家里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就要去明白说上帝讲这些真理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去明白哪些宝贵的真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讲祭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祭坛的重点是什么？祭坛的重点其实就是讲我们的信仰，阿们吧。我们是借着祭坛来从祭坛的角度让大家明白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也要知道，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教会，我们如何去治理教会，我们如何促进教会的发展，这方面就是我们信仰的体现。所以有些人可能讲我信仰我很喜欢我怎么样，但是你看他对教会，他在教会当中怎么去做，这个时候他的信仰就真实体现出来。而且一个教会他呈现的精神面貌就是他信仰的状况，真的。所以你去看我们对 这个信仰的认识真的就展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而且我们讲说，其实教会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的错误认识，是我们灵命软弱，是我们误解圣经，是我们无法建立稳固的世界观的重要原因。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误会了这个教会，我们轻看教会的时候，你灵命成长一定有问题。当我们对教会我们轻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误解圣经。为什么这样去讲？你注意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保罗的祭坛，保罗的活祭，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吧？新约多少卷书，大家还记得吗？总共多少卷？27卷。保罗写了多少卷？13卷。如果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话，他就14卷，有一半都是他写。保罗所写的这13卷，确定是他写的书信当中全部都跟教会有关，要么直接就写给教会的，写给罗马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要么写给提摩太、提多，叫教牧书信，就是教他们怎么牧养教会，教他们在教会当中怎么去做。还有一个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写给教会的工人，让腓利门去面对教会的问题，我该怎么去处理。所以所有的保罗书信都跟教会有关。所以当我们如果误解了教会或者轻看教会的时候，你理解圣经一定理解不好，对吧？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那卷书启示录，你注意启示录一开始，所以很多人一讲启示录就说，哎呀，这个地方是讲美国吗？那个地方是讲苏联吗？其实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说圣灵感动在拔摩海岛上的使徒约翰把这封信写给基督的教会，所以一上来七个教会，对吧？那你真的你看明白，所以启示录是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才能更明白启示录。所以当我们对教会有错误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受亏损，我们没有办法去正确理解圣经，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建立稳固的世界观。真的，因为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教会在世界当中的重要性一般人不知道，但基督徒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跟世人无区别。但是我们明白了教会的重要性的时候，了解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也更整全。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如果正确认识教会，我们的灵命成长就如虎添翼。所以我在这里，我们讲教会不是要批评任何的弟兄姊妹，就是当你去看，哎呀，梁弟兄，你讲的这个正是我原来错误的地方，你不要纠结，因为正是圣灵要做工，让我们明白这些，让我们的生命成长。阿们吧。当你越明白教会，你的成长就如虎添翼，你的成长就有属天的力量，你就更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去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讲说教会是神的家。好，教会是神的家。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当中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讲过好多次，不是只讲过一次。好，我们今天只读了一处的经文，其实有好几处经文都是这样去说。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为什么圣经把教会称为神的家，然后教会是神的家这个说法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意义，然后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有力量。好，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开场白，我们的前言。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我们来去认识好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真理当中蕴含哪些宝贵的信息。其实单单讲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刚才我们的 PPT 上面，我们说是第一讲，是吧？我们是第一讲，那么我们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们讲，其实讲再多讲也依然还有不够的地方，因为神的道特别丰富。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看看神和教会的关系，或者我们讲说教会它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神和教会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就是在保罗的这节经文当中，以弗所这节经文当中，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保罗在这里讲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是什么呀？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客旅，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跟神有关系了。阿们吧。我现在跟神有关系了，我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你要明白一点哈，教会比如说今天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在中国的教会是不容易的，当然北朝鲜比我们更不容易。好，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夸口的，但是我们去知道说教会和其他的组织有什么区别。其实如果论到我们外在的这些繁华，教会跟很多组织没法比， 你去看看有些大公司，哇，那个公司大楼有多大。我们之前去探访一个姊妹，她讲到她先生，她先生真的很会做生意，今年经济状况这么差，她也讲，她说她先生的公司还增长了 20%。 我一听，我知道她先生的公司好厉害的，很大的公司居然还能增长 20%， 真是了不起。她说我先生的公司又要搬办公楼了，要换地方了。那我们教会在这些方面跟他们没法比，但是你要知道说，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最荣耀的，是最独特的。为什么说它最荣耀？为什么说它最独特呢？我们说真正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教会跟神的关系。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最赚钱的公司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可能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军队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也许是上帝不喜悦的，对吧？这个世界上面最出名的思想家跟上帝什么关系？也许这个人虽然出名，但是上帝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教会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么独特？因为教会跟上帝怎么样子啊？有最亲密的关系。你看我们这节经文讲的说，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了，而是什么呀？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什么呀？神家里的人。我们跟上帝是家人的关系，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没有比家人关系更紧密的关系？没有啦。所以当我们说，哎，我接纳你做我的家人的时候，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姊妹决定跟一个弟兄去结婚，跟你成为一家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本来是不同性的，不同家庭的，不同血缘的，现在我们决定一起生活，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家中的家人都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它的独特性，教会的根基唯独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因为跟神有关系，而且我们跟上帝是不是仅仅有关系这么简单？不是仅仅有关系哦。这里面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上帝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上帝的家人。阿们吧。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它稳固不稳固，这个教会它有能力没有能力，这个教会它荣耀不荣耀，都在于此，它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家人的关系。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跟大家去讲一点，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敢相信，但是希伯来书跟我们去强调，我说强调什么呢？在地上的教会，即便是我们这些有软弱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在天堂上面正在上帝宝座旁边侍奉上帝的天使哪一个关系更亲近？天使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还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因为希伯来书一上来就讲说，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就天使是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是佣人。我们呢？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你知道是不是一个家里面的儿子一定比仆人更强壮？是不是？是不是儿女一定比仆人更强壮？弟兄姊妹，是吗？不是。很多时候仆人比儿女强壮的多。阿们吧。是不是儿女一定比仆人个子更高？不是的，你明白吗？所以天使是完全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但是天使在神的家中是仆役，而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什么？是儿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不应该拜天使，你们不应该拜天使。你们见过哪家的儿女去跪在一个仆人面前去拜仆人呢？没有的，对不对？基督比天使更高，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的尊贵是尊贵的不得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世界跟你说，哎呀，你去教会干什么？你看教会一堆歪瓜酸枣啊，一堆人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各种软弱，你知道的了。你哪像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世界500强哦，哎，我们公司超牛的公司，你星期天去教会不如来公司爽啊，是这样子吗？不是。你明白吗？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因为教会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因为教会的尊荣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除了我们的上帝，在受造物当中最尊荣的就是教会。阿们吧。因为上帝都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教会是神的家。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说你要注意，我们讲神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讲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对一个词儿、两个字的词儿是很敏感也不喜欢的，委身， 哎，不要讲，讲其他都可以。你讲委身教会，我就觉得压力山大。为什么？我们一讲委身，就讲说，哎呀，我们要怎么委身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委身教会。不，你注意，其实我们一讲委身，就从人讲起，这个其实不够神本。好，我也用一下这个词。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说，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对教会的委身最强的是谁？谁是最坚固，谁是最勇敢，谁是最坚定永不动摇的委身教会的？是上帝，你知道吗？所以这间教会不管它有什么问题，但是上帝委身在其中。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特别的感动，阿们吧。你就会明白说，哎呀，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委身在教会里。你知道我之前看一些书籍的时候，有神学家这样去讲，我觉得他讲的一点真的讲的非常对。你知道上帝容易被人误解，同意吧？世人都容易误解上帝。他讲说上帝最被误解，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他的教会里。所以教会是让上帝更被人误解的一个存在。所以有些人就一讲起教会，其实是爱恨交织，是吧？一方面说，哎呀，教会是上帝给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教会的表现很多的软弱，所以很多人因为教会而讨厌上帝。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吧？我们一讲，我们说，哎呀，你来信耶稣吧，怎么怎么样？有些人说，哎，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哈、哦，他这怎么怎么样，很差的，这个怎么行呢？然后我因为他我不去教会，我因为他我不亲近上帝，然后教会一群这样的人哦，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还有神学家讲说，教会是上帝的三大羞耻之一，你知道吗？说这样的话，说教会是上帝的三大羞耻之一，他这些话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说当然，可能有些方面有点偏激，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教会有没有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没问题的教会？没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没缺点的教会？没有。所以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上帝说，这是我的家，我委身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讲，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委身教会，我们的原因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怎么样，你不委身教会，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哇，一堆指头点过去，大家受不了。我们不是，我说你去看上帝，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完全如同上帝那么完全？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圣洁比上帝更圣洁？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超过上帝？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爱心比上帝更大？没有。但是上帝说，我委身教会。而且他委身教会的时候，他是坚定不移的永不改变的委身这间教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特别的安慰。为什么这样去讲？当你知道说上帝是如此委身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软弱，你不要担心。你知道我们一软弱的时候，魔鬼就经常说，哎呀，你这么软弱，你不要去教会了，你去教会你对别人影响不好。我说对哦，说的不错，等我刚强了再去教会你就去不了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越远离教会，你越刚强还是越软弱？你越软弱。相反，你要记得说，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上帝都委身在我们中间，坚定不移，永不改变。而且上帝用他的爱，上帝用他的智慧，上帝用他的能力来塑造他的教会。上帝委身在教会当中，上帝对有缺点有软弱的教会绝不灰心。所以我要不要灰心？我要不要说的，哎呀，自命清高，说这个教会太差了，不配我，我不能在这儿，我要找一间很牛的教会，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任何一间教会，只要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就坚定不移永不改变的委身在其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到软弱的弟兄姊妹就嫌弃，你也不要因为自己软弱就沮丧，因为上帝委身在他的教会。上帝说，教会是我的家。真的，你说如果一个家里面的爸爸，然后一看儿子啊女儿啊，你表现太差了，我跟你断绝亲子关系，怎么样？这个爸爸如何？太差劲了，对吧？如果他女儿偷东西了呢？如果他儿子考试作弊了呢？他要不要断绝亲子关系？不要。所以真正慈爱的爸爸就会帮助他悔改，帮助他改变，但是会告诉他，无论如何，我永远是你的爸爸，你永远是我的儿女。阿们吧。这就是家人。 这就是家人，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知道在这个电影史上面被说评为这个人类电影史上面前一百部最好的电影，其中有三部曲都给评进去的，就《教父》，大家有没有听不听说过这个电影？那个电影是讲黑帮的，但是为什么那个电影很多人，我们明明不是黑帮，甚至我们讨厌黑帮，但我们看那个电影还很感动，因为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柯里昂家族，他们所有的人，特别是他们那个教父，他们特别特别看重的就是家庭观念。他可以在外面做一堆的坏事，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我要为这个家庭好。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感动是因为这个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的上帝当然不是柯里昂，对吧？我们的上帝不是什么黑帮，但是我们的上帝对教会的委身坚定不动摇。所以每当魔鬼引诱你说不要来教会了啊，这个教会因为你软弱或者别人软弱，你不要来的时候，不要听他的诡计。不，教会是神的家，是上帝所委身的，阿们吧。而且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说，当上帝说教会是我的家的时候，那么上帝对教会他就有美意，阿们吧。而这个美意我们说是什么美意呢？我们说是永恒的美意，真的是上帝对这个家里面有永恒的美意。就是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这里面讲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对吧？上帝住在我们当中，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委身在里面。其次就是你要去看到说，上帝他既然住在其中，那么他，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在他家里面是很有责任感的，他会不会住在家里面，然后看到家里面乱糟糟了，他觉得没什么，我不管，乱就乱，还是说他会收拾，然后他觉得儿女有很多的问题，他会说你们有问题就有问题，还是他会想方设法帮助儿女成长？一定想方设法帮助儿女成长。所以当上帝说，哎，我教会要成为我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时候，你放心，上帝一定塑造这个教会，阿们吧。所以教会是一定给你各种各样惊喜的地方。你来到教会里面，你说我有很多的陋习，我有很多的软弱，我从小就有这个软弱，这是我原生家庭带来的，你放心，因为你原生家庭对你的塑造能力和上帝对你的塑造能力哪一个更大？上帝看到你被这个软弱所困，上帝会不会说你继续困着吧？还是上帝说，不，你是我的儿女，我要改变你，我要更新你，我要让你变得不再一样。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一定更新，一定塑造，一定拯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对教会的拯救，上帝对教会的塑造，上帝对教会的委身，他是坚定不动摇的。而且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什么时候有这个旨意呢？是在永恒之中。所以我们为什么选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上来就跟我们讲什么？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他在永恒当中就定义来拯救我们，他在永恒当中就定义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这间教会按照我们的成立时间来讲，我们2018年成立，但其实我们这个教会要在2018年成立，这个计划是谁定的？你说梁弟兄你定的咯，是你们这些牧师定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这个教会要在2018年正式成立，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定下来的，就是在时间还没有，在宇宙还没有，在太阳还没有，在银河系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已经定义说，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在那里建立一间教会，阿们吧，你明白吗？然后上帝把我们这些人招聚到他的教会当中。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的神圣性。教会的神圣性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穿一身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我们说你看我们多神圣，不是，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有神圣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神圣。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一点，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他的美意大得不得了。我们讲拣选的时候经常会讲个人，对吧？我们讲这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当你张嘴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信你，就像我们上次给我们两个小弟兄施洗，虽然他们很小，只有几岁，但是当他们说来说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就有永生，阿们吧。而他们为什么会说愿意？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已经拣选了他们， 那么我们讲拣选经常讲个人，但你注意哈，我们讲教会。当上帝拣选一个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只有一个基督徒还是有一群基督徒？一群基督徒。所以上帝的美意是比拣选一个人更大的，阿们吧。所以当上帝拣选了我们，又把我们加入到一间教会当中的时候，他有极其丰盛的恩典和美意在这间教会当中。但是一群人在一起，缺点啊，磨合啊，难不难呢？难。我们一个人最简单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是最容易的，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家人，然后呢众口难调，这个想吃面条，那个想吃米饭，这个喜欢吃辣的，那个不能吃辣的，这个今天发烧了，然后这个菜不能吃，那个呢今天饥肠辘辘非要吃那个菜，哎呀，搞得我头都大了。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一定要看到，魔鬼还有我们的肉体还有世界经常让我们眼睛盯着教会的缺点，就是这些纷纷扰扰的东西。不，你去读圣经，圣经为什么那么伟大？圣经第一句话他就让你看上帝，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以弗所书为什么这么荣耀？因为他一张嘴一开始就把我们领到上帝面前去。而上帝把一群人领在一起建立一间教会，他的美意大得不得了。这个美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美意，阿们吧。而上帝让我们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仅仅做他美意的加法，而是做他美意的惩罚，阿们吧。我们那种互相激发，所以一个教会能做的事情可不是说哎呀，这个教会有20个人有200个人，然后就200个恩赐加在一起，是200个恩赐乘在一起，你知道有多么大。但我们讲到乘法，大家也知道哈，如果两个小数互相乘呢，越乘越小，对吧？ 0.1 乘以 0.1 变成什么？ 0.01。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梁弟兄，你说乘法不要以为说乘法就好哦，因为两个都小于一的乘在一起的话变得更小哦。说的没有错。什么时候我们变成小数零点几的小数呢？就是前面那个基督没了，我们就变成零点几了。所以大家乘在一起，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基督，糟糕了，乘在一起就越乘越小，对吧？这个爱世界，那个也爱世界，这个不为基督活，那个也不为基督活，两个人乘在一起，好家伙，原来还有一点点热心就变成凉水，凉水变成冰块，冰块变成-273度，是吧？然后但是当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前面，你前面就有了一，然后你有一项加在基督后面就翻十倍，有一项加在基督后面就翻十倍，所以1000乘以1000是多少？你知道吗？1000乘以1000是100万哦，你知道吗？有两个人愿意把他的三个恩赐都交给基督，让基督来带领，他就成了1000。然后这两个1000乘1000的人在一起又愿谦卑，说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服侍主，100万的效应就出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上帝他拣选每一间教会，他的美意大得不得了。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讲这些时候，他说上帝有测不透的丰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为什么千方百计打压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因为你如果在教会当中跟其他弟兄姊妹都愿意爱基督的人做惩罚的时候，不得了，甚至做出的事情你自己都想象不到，你用你最大的想象力去想都想不到能做成那样子。阿们吧。摩西能够想到他把几百万以色列人都带出来了吗？约书亚能想到说在他有生的年日居然把整个迦南地都拿下来了吗？大卫能够想到他十几岁的一个孩子被上帝所高立，居然成就了以色列国那么大的辉煌吗？对不对？当彼得他们在海边打鱼的时候，基督来拯救他们，把他们加入到基督的教会里面，结果就成了我们看到，我们讲就讲新约的历史来讲，这2000多年当中没有一个组织能像教会这样充满生命力。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但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品格优秀，我们能力卓越，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看什么呢？我们说你去看一看神爱教会。既然教会是神的家，那么上帝就一定爱他的教会。那上帝怎么去爱他的教会？我们把我们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就以弗所书2章20节21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章20节21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教会真的是上帝他所爱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上帝怎么爱这间教会？我们有的时候讲爱的时候就是，哎，我爱你，然后就没了。上帝呢？其实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知道说，爱是什么？爱是一个动词。爱是一个动词，爱不是一个名词。阿们吧。不是只是说出来就可以了，而是你恒久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轻易发怒，对吧？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上帝爱他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对他教会的爱使教会变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上帝他怎么去爱他的教会呢？我们说讲到上帝爱他的教会的时候，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先扯开远一点跟大家讲，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上帝造。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应该在哪里都可以，同意吧？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有没有一个人不是上帝造的？没有。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里面被称为神的家，真正能做神的家的只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教会。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为什么其他地方不接待上帝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上帝造的有缺陷呢、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阿们吧。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然后本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本来人应该是最欢迎上帝，本来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跟上帝说，你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儿女。但是罪居然带来一个很可怕的结果，我们不接纳上帝，对吧？这个世界上面跟上帝为仇的是石头吗？是大海吗？是小鸟吗？是山上的那些草吗？是地上的那些植物吗？不是。跟上帝为仇的是什么？是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居然人最抵挡上帝。所以从此我们就看到一点很可怕的东西，罪的可怕。阿们吧。所以教会是做见证的，就是上帝爱我们，而上帝对我们的爱也见证一件事情。教会是上帝所拯救的，他也见证一件事情，罪很可怕。按道理来讲的话，人不应该是这样对上帝的，人应该是最爱上帝，人应该是最接纳上帝，人也应该是跟上帝有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但是罪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我们世界上面的宗教可笑的地方就在于此，只要是宗教一定要讲罪。但是世上的宗教讲罪的时候，他们想的很简单，我们赎罪咯，对吧？我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吧？我们做好事，我们怎么样，然后我们把罪解决了。我心说，你做好事就能把罪解决了？你把罪看得太轻了。罪如果真的这么容易就解决的话，还会让我们这些照着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跟上帝成为仇敌吗？你明白吗？所以很多甚至一些基督教的传道人讲罪的时候也是讲得很肤浅。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梁弟兄，你们不喜欢讲罪。我说，我不是不喜欢讲罪，我不喜欢像你那么肤浅的讲罪。你讲得太肤浅了，说，哎，我们一背十字架就把罪解决了，我们眼泪一流就把罪解决了。哇，我说罪这么轻易就被你解决了，耶稣真的是矫情啊。他为了解决罪，居然钉十字架，居然流血，居然牺牲，居然被埋在坟墓里面三日之久。罪是那么容易像你说的那样就解决的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要让大家轻视罪，而是我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重要的真理，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胜过罪了。你因为轻信了那些错误的方法，用错误的方法去对付罪，结果你就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阿们吧。你知道骄傲的罪有多么难对付吗？没有基督的血解决不了的。你知道谎言的罪多么难对付吗？没有基督的血解决不了的。你知道贪心的罪有多么难对付吗？没有基督的血解决不了。但是你听了世界上面，你说，哎，我只要节制自己，我就不贪心了，我只要勒住舌头，我就不撒谎了，我只要怎么怎么样子，我就不骄傲了。你大错特错。 所以教会就见证上帝的救赎。而上帝为什么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还记得吗？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阿们吧。所以教会是上帝爱的见证，上帝的救赎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这些罪人是抵挡他的，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居然基督就为罪人死。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都是爱那些可爱的，我们都是爱那些对我有一些正面回应的人。上帝说，你们在敌视我，你们在心里杀我，而且每一个罪人在心里杀掉上帝不止一千次，然后上帝说，我爱你们，而且为了救你们这些仇敌，我把我的儿子，我的独生爱子，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让你们得拯救。所以你一方面在教会身上你看到罪的可怕，就是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就是因为我们有罪，然后我们被基督拯救了以后，我们还想自夸，自夸是不是罪？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喜欢讲十字架，但是跟我们讲，我们说有些讲十字架都讲偏，你说啊，讲十字架都讲偏。有些教会不喜欢讲基督的十字架，喜欢讲基督徒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讲基督徒的十字架有功劳啊！我怎么为主背十字架？我怎么为主流眼泪？我怎么为主做工？你要先讲基督，讲上帝怎么为你钉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比例是多少？一比一千吗？一比一吗？一比无穷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教会是罪的见证，就见证人的罪是多么顽梗，但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而教会也是拯救的见证。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这些原来恨上帝的人变成了什么呀？爱上帝的人。奇妙不奇妙？太奇妙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去大大的感恩。所以上帝对教会的爱体现在他对我们的救赎上面，我们一想到上帝是如此的拯救我们，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之前讲约翰的挽回记，约翰跟我们讲爱讲的最好。约翰一书短短的一卷书，但是讲爱讲的最好。他告诉我们爱的本质是什么，他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什么？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每当你怀疑上帝爱不爱你的时候，你就去看耶稣。你一看耶稣，越看耶稣，你就越有信心说上帝爱我，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上次倩文姊妹也在这里做见证，讲到我儿子，因为他们小升初要摇号摇学校，对吧？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会摇哪个学校给他。我们之前就说，因为人家开会的时候说你们选择直升吧，我们祷告了一下，我们说还是让上帝帮我们选一下，因为直升我们就选了。那虽然直升的那个中学的这个教务主任分享他们学校有哪些好处，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们说我们还是让上帝为我们选。我们有一个信心，相信上帝就会为我儿子选一个最合适的学校。那当然出来的结果也很惊艳，就是我们也没想到，就最好的学校就摇给他，他们班只有他一个人摇到。然后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他摇到了最好的学校我们才在这里讲，是吧？我儿子摇到最好的学校，上帝爱他，不是。如果上帝没有给他这间学校，我们也相信上帝给他的一定是最合适的。他把最好的学校摇给他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有点打鼓呢。我说哇，这个学校重点学校怎么样？哎，我回头再一想，圣灵感动我，上帝安排他去一定是最合适的。阿们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明白你凭什么这样去想，因为上帝爱我。阿们吧。因为这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把你安排住别墅，你感谢主。上帝把你安排住出租屋，你也感谢主，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他爱你。阿们吧。他一切的安排一定是按着对你最有益处的方式给你的。所以我们之前讲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们说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总结，如果是我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给我。如果我认为我需要，上帝没给我的，证明什么？证明我不需要。你这个心就开了。阿们吧。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不需要的东西把他一生都投进去，对吧？哎，我同学人家住别墅了，我们家才三房一厅，不行，我一定再买一套，然后把自己累得贼死，成了房奴， 对吧？你得问问上帝，如果上帝让你有两套，甚至上帝让你有五套房子，好不好？好。但是上帝如果没给你，你只管安息就好了。阿们吧，因为他爱你，对不对？而且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他这样的去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救了，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讲的非常清楚，说这个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教会被上帝所爱，其中一个重要的见证就是上帝建造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这一点，这个教会治理的好不好，这个教会建造的好不好，看看你们这些同工，哎呀，你们同工不行，歪瓜酸枣，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任何一间教会被建造都是上帝在建造，教会是上帝的作品，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出名的画家贝多这个达芬奇，对吧？达芬奇的每一幅画都带着达芬奇的特征，同意不同意？达芬奇拿得出手的画，请问有没有一幅画很烂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中国有些那个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美学教授画的画，简直都是让你叫惊掉下巴，眼镜掉在地上摔成碎片。我说画成这个样，周星驰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说那个都没有那么惨的画，然后居然也敢拿出来卖。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教会是上帝所建造的作品，教会是上帝的杰作，教会是上帝亲自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你对任何其他东西你都可以失望，唯独对教会你不要失望，阿们吧。因为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失望，因为我们看的都是人，我们梁弟兄够不够能力啊？这个李姊妹有没有魄力哦？倩文姊妹如何，那个姊妹如何，那个同工如何。你如果仅仅看这些，你一定焦虑的。但是你要看到教会是谁在建造，是上帝在建造。所以任何时候我对其他都可以失望，但是我对教会是不失望的，阿们吧。因为上帝一定做成他的工，上帝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的，上帝一定在教会的建造当中，他的建造一定是奇妙，他的建造一定是美好的，阿们吧。上帝会不会粗制滥造？我们会，上帝永远不会，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教会建造我们觉得哎呀，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上帝就不急不慢的。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工出细活啊？慢工出细活。所以圣经当中经常讲忍耐忍耐，其实最忍耐的是谁？最忍耐的就是上帝。上帝忍耐着建造我们，忍耐着塑造我们，然后直到把我们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式，甚至他自己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以我们为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所以教会的建造一定满了神迹。你说哎，梁弟兄什么意思？我们把神迹经常理解为说那种出人意外的东西，当然了上帝做的事情经常超出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说的神迹就是神的记号，你知道吗？你去观察，你到教会里面有没有去观察发现上帝的记号？我们总是只是看到人的记号。梁弟兄今天在这里讲道，哎，我觉得梁弟兄口才不错，哎，我觉得你们今天诗歌敬拜选的诗歌挺好，没错，你这些是看到了第一层，你还要看第二层。第二层是什么？后面上帝，阿们吧。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姊妹的进步？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正在被塑造？当你越来越多看见上帝的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阿们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之前昨天跟一个慕道友去传福音，我就去跟他再讲我个人的见证，就是这样。我也讲，我其实以前跟他讲过一次，他说哎，我记得你说的那个故事，我记得你说过，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信主，就是因为在教会当中听到一个美国家庭去做见证，他们来中国怎么去收养孤儿，他们怎么喜乐，一下子震撼到我了。我在从没有见过这样子的见证。我父母都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教我们从小也教我们要有理想要有奉献，但是当我看到一群这一个美国大家庭，然后哇，带那个时候我刚信主在三字的教堂里面，然后收养了一个有残疾的小孤儿的时候，然后居然很喜乐的跟大家在那里讲说，哎呀，我今天要做一个见证，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回美国了，上帝给我们家一个天使啊，然后抱着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还有残疾，然后他们办了，可能好像那个时候说是办了一年还是两年的手续，才终于办下来把孩子接回家。而他们的大孩子个子很高，已经超过老爸了， 你按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什么时候我要收养孩子？我没孩子，对吧？我就要收养孩子给我传宗接代嘛。然后我们一般收养孩子要收养好的还是残疾的？我们要收养好的。他收养一个残疾的孩子，而且自己已经好几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有，但是那一家人的那种喜乐是洋溢在脸上，是做不得假的。所以一下子就把我震撼了。我那个时候圣经还读不懂，但是读懂他们了。我就要这种生活。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去读圣经，我要去了解基督教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是谁做的？神做的。因为这就是上帝塑造的。阿们吧。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起个人见证的时候，我们有门训学习，每一次弟兄姊妹讲个人见证，我们都很感动，感动的在心里流眼泪。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些人原来是很糟糕的，上帝拯救了；有些人是很绝望的，上帝拯救了；有些人是在人看来是这一生，哎呀，不知道会多么凄惨，没想到上帝赐给他家庭，赐给他儿女，赐给他房产。阿们吧。这不就是上帝的作为吗？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的教会，我们是神的家，在我们当中总是满了什么呀？满了神迹，就是神做工的记号，神塑造的记号。所以你来到教会当中，你为什么要来？就是你要来发现上帝做工的印记。阿们吧。你不是说，哎，我可想梁弟兄，你想我我也挺欣慰，对吧？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想梁弟兄来到教会不够的，你来到教会你说我要透过这个弟兄，透过那个姊妹，我看见神，我看见神的手，我看见神做的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上帝他爱他的教会的时候，他在他的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还要见证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得胜。神爱我们的时候，你要放心，我们当人爱我们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一些东西，原来特别没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也会这样一看，你特别看人的时候有一句话老是印在我心里，说爱莫能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爱莫能助，说我很爱你，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悲剧，看到我们流眼泪，就是两个相爱的人，明明他很爱这个人，但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所以最后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对吧？好难受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人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神呢？每当神决定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得胜还是失败？必然得胜。所以上帝决定要爱教会，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得胜。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其实他跟以弗所教会讲，以弗所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但是他在这里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可以住在你们中间的。阿们吧。圣灵可以住在你们当中，上帝可以住在你们当中。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上帝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撒拉，讲到这些人的时候，说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天上的城，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为什么上帝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这么软弱，我就怕跟别人讲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羞辱了你的名。上帝说，你不要有这个担心，你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吧，因为我要以你做基督徒为我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塑造，上帝对他教会的塑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成功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去很多事情，其实你的重点不在于说看自己的能力，说哎呀，我看看梁弟兄能坚持多长时间，我看看我自己能坚持多长时间。你的重点不应该在这里，你要知道说你是上帝做的工作，你要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你放心了，这件事情是上帝要做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得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主的杰作，教会就一定带着主的特征。教会既然是主的工作，他就一定不会他半途而废，而是一定会有非凡的得胜。阿们吧。而且上帝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他把一个不起眼的教会放在那里，人人都轻视，然后上帝最后做成的就是让这个教会当中彰显的得胜，人人都咋舌啊！这一群软弱的人怎么能做成呢？所以我讲到这就想到尼希米记，尼希米带着一群以色列人回来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周围的那些外邦人都嘲笑他们说：“你们怎么能把那个城墙建好？你看他们建的墙，狐狸站上去都会吃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狐狸其实是很灵巧的动物，对吧？狐狸是不容易倒的。他说：“你们这墙建不成。”结果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起来的时候，哇，仇敌那个时候就惊慌了，哇，他们怎么这么快？那个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哇，他们的上帝真的在他们中间。他们吧，也像我们之前讲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手无寸铁，法老有什么？法老有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军力，他带着他的精兵来追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人有没有损失一半？有没有损失十分之一？有没有损失一根头发？没有。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这些软弱的以色列人全部都过去。等到埃及人要过去的时候，上帝的眼目一定睛定这些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然后红海河过来把他们全淹灭掉。所以摩西就是这样子的，摩西一看上帝，他就安慰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怕，我们今天你们见到的仇敌，你们必永远再也看不见他们。”什么意思？上帝一定会让你们得胜，上帝的得胜一定会彰显在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我们在讲台上为什么经常跟大家强调说：“哎，这件事情你不要着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让你做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梁弟兄，你老是跟我强调这些，我的动作就慢了。不是让你动作慢，你一旦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要你做的，你放心，一定得胜。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是存着信心往前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然后你跟上帝同工，你经历很多上帝的得胜。但是我们有时候太着急，这件事情是我想做的，我就叭叭叭叭去做，做完了然后心里打鼓，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上帝要做，所以这事儿能成不能成，我心里没底了。你一旦知道这是上帝要做的，一定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是非凡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教会是神的家，就是教会是上帝所爱的。我们还不先强调说我们怎么爱上帝，而是你越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你越能爱上帝。阿们吧。你不能要求儿女都不知道妈妈怎么爱他，然后天天跟女儿说：“女儿啊，你要爱我，你要爱我。”你知道中国有些教育很可怕的，说你让妈妈生你的时候多痛苦吗？你知道吗？哇，我十月怀胎的时候多辛苦，我把你生下来，你不爱我，你这个啊。所以是把孩子逼孩子来爱母亲，这是不对的。其实儿女越多的感受到妈妈是如何无条件的爱自己，如何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我说你要跟你的孩子去讲，你告诉他，将来不管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爸爸妈妈依然爱你，这个家永远接纳你。你不要给他设一个底线，说如果你变成那样子你不要来啊，你来了我给你赶出家。你不要这样子，当你是这样去爱他的时候，他才知道怎么去爱你。阿们吧。你看我们的上帝，他把我们从罪人拯救成为义人。你看我们的上帝，他把我们拯救了，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荣美。你看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的美意全部都要成功。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些，你去爱上帝。阿们吧。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先爱我们。你知道吗？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你越知道上帝怎么爱你，你就越能爱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看，当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看到教会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讲一讲教会的使命。其实教会的使命有很多，我们今天也只是讲一点点，我们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当我们讲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做，就从我们刚才所讲的来去思考。我说我讲三个方面，当然我也鼓励大家说，哎，你自己可以去到上帝面前去默想，上帝还会给你很多的光照。那我这里只讲三点。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教会的家长，上帝不是教会的名誉主席。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错误在我观察，在我牧会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是非常普遍。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 我们以前觉得说上帝耶稣在天上，对吧？为什么在教会里要选出牧师长老来吗？那不就是我们得做决定吗？但是圣经上面又讲说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一定得在教会里做元首，所以呢我们就给基督一个名号，名誉主席，是吧？然后做决定的是我们同工开会做决定。我说不，你真的要明白，当圣经上面去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说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是真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是白纸黑字的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祷告的时候，他说祈求的就让你们什么得着，寻找的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上帝和我们之间能不能相交？上帝今天还跟我们相交不相交？真的吗？确认吗？百分之百确认吗？百分之百确认。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很多教会因为在教义认识上的错误，他们认为说啊，你说上帝还跟你相交的话，我觉得你启示论出问题了。这个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了，你不能再说上帝跟你说话，上帝跟你再说话那还了得？我说上帝是又真又活了，他借着圣经跟我说话，借着祷告跟我说话，借着教会事务跟我说话，借着我周围的环境跟我说话。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说，诸天什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怎么不说话了呢？我们的上帝什么时候变哑巴了？到新约时代上帝变哑巴了，然后上帝很想跟我们说话，但是嘴被封住，这个只能让传道人说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有些教会，像有神学家说教会是让人最误解上帝的地方，就是因为很多教会不像神的家，因为这个教会的头不是上帝，是他的长执会，或者是他的牧师，甚至自认为说我就是教会的家长。喂，你搞错了哦，谁是教会的家长？我们的上帝才是，你知道吗？天父是我们的父，主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开会？你说梁弟兄这话一讲太开心了，以后我们教会就不开同工会了。没有，我们一定要开会。我们开会的时候干什么？我们开会的时候你知道一定有一个位置是给谁的呀？给上帝的。我们是一起开会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是一起开会让上帝把他旨意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我们教会做什么，他最近让我们展开什么事工。阿们吧。这样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才是我们的家，这个神才是我们的家长。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也是很著名的，就是约书亚，对吧？约书亚要去打迦南地，打第一仗的时候打的是哪个城，大家还记得吗？耶利哥城。他到耶利哥城外去视察这个城，想一想怎么打的时候，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对着耶利哥城拔刀而立，然后约书亚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关键，所以赶紧跑过去问这个人，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仇敌的？结果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个人说，你搞错了，我不是帮你们的，我也不是帮仇敌的，我是来干什么？我才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约书亚一下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约书亚不是元帅，我才是谁啊？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教会要能够好好的发展，任何一个教会要能够不断的突破，他就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上帝是这个家的家长，上帝是这个教会的元帅，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他不是名誉主席，他是真实的要在这个教会当中掌权。我们有这个心就好，对吧？我们有时候就是等不及上帝，我们跟他祷告，他没回复我们，我们事工很着急啊，所以算了算了算了。上帝误事不误事啊？不误事。我告诉你，我们不祷告才会误事，我们祷告从不误事，没有一件事情急到一个地步是来不及祷告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们没有一件事是急的我们来不及祷告的。所以任何事情你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说哎呀，我要进一个新公司，我要开一个新店，我要准备搬家，我要为孩子的上学，我要为孩子上幼儿园，这些事情我要去规划，你一定要祷告。你不要说哎呀很急啊，那边打电话催呀催呀，越催越祷告，祷告完了我再去。阿们吧。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因为上帝他不是我们的名誉主席，你呼求上帝，上帝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不一样的。你而且你祷告上帝，上帝指示你以后，你知道说这件事情确实是上帝要做的。像我们刚才讲，你的信心是这件事情会失败还是成功？必然成功，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带着必胜的信心做事情，和你忐忑不安说不知道这事儿能成不能成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让他做元首。对教会更加是这样，教会是神的家，而这个家里面的家长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谦卑，让上帝做我们的家长。第二，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委身在教会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你看到这位圣洁的、智慧的、公义的、大能的上帝，对我们这一个一个软弱的教会，他居然毫不嫌弃，完全委身在我们当中，而且永远委身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我要效法上帝，阿们吧。那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也要委身教会。你知道你委身教会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我效法神，阿们吧。我去效法上帝，我要效法上帝对教会的委身。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承认，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做一个委身的决定的时候是危机性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任何一间教会都充满了软弱的人，同意不同意？你软弱不软弱？你也软弱。所以我要决定委身在一群软弱人当中，我又是一个软弱人，这个决定是很难下的，同意吧？所以我不会像有些牧师传道人一说弟兄姊妹不委身就很生气，你不委身教会，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些人不委身教会是因为他有更多的思考，他觉得自己软弱，或者看到很多软弱，说觉得我怕我委身了造成不好的结果，对吧？但是这是第一层的谦卑，你还要有第二层的谦卑。第二层的谦卑就是你更进一步，你看到虽然教会这么软弱，但上帝都决定委身了，你跟着上帝做对还是错？对，所以我跟着上帝去委身，阿们吧。我委身在这个软弱的教会当中，我看到牧师传道人有软弱怎么办？我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看到他有软弱，因为我委身了，我为他祷告。我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怎么办？我走，是不是走啊？不，我为他祷告，我搀扶他，因为这就叫彼此委身，这就叫家，阿们吧。我们既然是家人，你就不能跟家人只说恶狠狠的话。你这个表现真丢我的脸呐、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这你，哎呀，有你这样的儿子，有你这样的兄弟，有你这样的姊妹，哎，真的是丢我的脸。你不能这样说，作为家人是不能讲这个话的。公司可以，对不对？公司一着急就把你炒了嘛。这人能力不行，跟我们公司企业文化不相称，炒掉他，换一个人。家可不可以啊？能不能把老爸炒掉啊？啊，能不能把女儿炒掉啊？不能的，因为我们是家人，阿们吧。我们是家人，所以上帝都委身在其中，所以我也委身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彼此委身，我跟你讲，教会确实是软弱，但是教会会创造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就是我们彼此委身，我们忍耐着，互相担当，互相帮助，互相搀扶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居然互相搀扶着走天路，而且去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就做成了这个世界上面最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教会的得胜，这就是教会的优秀。所以最优秀的教会不是这个教会当中全部都是精英。我以前去过一些教会，有的教会跟我介绍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哎呀，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是金领阶层。你知道金领阶层什么意思吗？就不仅仅是白领那么简单，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在公司里面中层以上的管理层，月收入都是几万往上看的，甚至十万往上看的那种才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哇，这个教会真牛，优秀的教会。我告诉你，不，优秀不是根据这个做评价的，优秀是根据彼此委身做评价。当一个教会看到有弟兄姊妹软弱，当我们看到有孩子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逼着软弱的人为我背十字架，而是我愿意为软弱的人背十字架，这个教会就是优秀的教会，阿们吧。我们很容易让软弱的人为我们背十字架的，哎，你表现好一点好不好？ 你听到的时候坐直一点好吧，你不要打瞌睡吧。啊，我们很容易这样要求他们，但是他打瞌睡表明他刚强还是软弱，他软弱。那我们是不是主张大家都打瞌睡？我不主张。但是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嫌弃他，而是你为他祷告，你帮助他，说或者递一杯水给他，拍拍肩膀给他，对吧？然后这个就是优秀的教会，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教会的使命。那最后一个，我们讲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去效法神，要去传福音。教会既然是神的家，所以他就应该向上帝，阿们吧，是不是？你说我是一家之主，我的儿子跟我一点都不像，对头不对头呢？不对头，我儿子肯定要有像我的地方，阿们吧。我们说了这个家的头是谁啊？教会这个家的头是谁啊？基督，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像他。所以你就想起来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过，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说，你们要爱仇敌了，你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完全，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啊，要追求完全，因为我要见证上帝，因为我要效法上帝，因为我在神的家里面，我是神家庭成员，阿们吧。然后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努力效法上帝，我们还要干什么？我们还要去传扬福音。我们干什么？我们要让神的家更丰盛，对不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家里面。当人在上帝面前做外人，做客旅，跟神的国无干无分的时候，是他们荣耀的时候，还是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时候？太可怜了。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现在我蒙了这样的恩，所以我也要去让更多人蒙同样的。所以主耶稣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阿们吧。教会就是这样，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爱就一定是个动词，爱就一定不会停在本地，爱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够了，因为爱一定是延展性的。我不能满足于说我只是爱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一想我还有一个邻舍，我还有一个朋友，我还有一个亲戚，特别是我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我的，哎呀，我的那个亲戚，他，我要传福音给他们，对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就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还有远处的那些少数民族，我要传福音给他们，阿们吧。他们活在黑暗当中，没有指望，没有神，是多么的凄惨。我怎么能够只是自己在那里翘着二郎腿说，哎呀，我很开心？不行，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看见世上的人飘荡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必然要传福音，阿们吧。我们不能满足于不传福音的生活。所以你有机会，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很有这个圣灵感动的时候，很有胆量的时候，甚至坐公交车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有时候都，哎，这趟车走得比较远，也许我有机会跟旁边的人说两句，跟他见证基督。也许我打车的时候，坐出租车的时候，我可以去跟人讲讲耶稣。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次坐出租车的时候，那出租车司机，那反正是圣灵感动，他就跟我聊很多事情，聊啊聊，反正那时候我去开发区很远的路，他要讲很多，我那时候就也是跟他聊，然后他其实圣灵感动，他就把他最为难的事情讲出来，特别难受。然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信耶稣，耶稣一定会帮助你。他说耶稣真的能帮助我吗？然后我说可以的，你可以跟耶稣祷告。其实时间很有限，然后甚至我们走到路边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停一下，在这里祷告一下，因为你开车祷告太危险了，对不对？是吧？我说停到那边我们祷告，祷告完了他再把我送走，就是这样。那我那个时候林伯还没去世呢，我那时候然后我就说，哎，我告诉你有个地方你可以去。他说去哪里？我说这个广州一个非常著名的教会，荣桂里，你去吧，我给你一个地址，你去吧。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啊，因为我忘了留他电话。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就是要传福音的，我们就是要见证主的，我们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什么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关于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讲的第一讲。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原来是外人，是客旅，我们是跟神无干无分的人。现在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你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你的教会，就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让我们如虎添翼。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求你，让我们看到教会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盛，是因为跟神的关系。教会是神所爱的，主啊，你让我们也爱你的教会。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在今天你住在我们当中，就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你住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委身在我们当中，坚定不动摇。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也是这样委身在你的教会当中，委身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把你恩惠的福音传开，帮助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家里面，从神的仇敌成为神的家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